那么这一重呢，进一步就转入到说种芽花时彼此因缘生起，相待而有，这个此消彼长，是这样的一个类显现。所以二者之间没有所谓的再进一步的相并联系，没有这个相并联系。可是在其他的常见断见自性论啊等等啊，那他的这个观点呢，就不是因缘观，就不符合因缘观，就认为这个种子生芽，种子当中有芽的体性，种子能够生出芽来。那如果以因缘观来讲呢，种子是一个阶段，芽是一个阶段，这个苗花实果只是各个不同阶段当中事物的显现，不会有一个东西从种的地方一直带到果实这里，不会有这个样子的。所以这里呢，做了因缘观呢，如实观之后啊，转入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种不作思念能生芽，芽不作思念呢，我从种生，乃至于花都是如此。像唯识啊、中观啊这些体系啊，对于即微、对于种子生芽这些现象的剖析和讨论，就是运用了更细致的推理过程啊。那么从这个结论上来讲，跟这里的这个描述呢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从观修上这个发展来讲呢，你好好的了解因缘化就可以了。那么进一步，虽然有种故芽得生，如是有花故实际而能成就，因如是观外因缘法应相应义。因如是观是对于前面这一段的总结。那虽然这一段开始就说这个从现象界来说呢，从事实上来讲呢，种芽花实有前后相连贯的这个关系，有种有芽，有花有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不可以说是种生了芽，芽从种生，花开花结果了，花结了果，果从花里面出来，不可能这样说，因为花只是花，果只是果，种只是种，芽只是芽，那芽又从哪里来呢？那么这个果之后又向哪里去呢？它跟前面的花到果，跟前面的种到芽的关系是一样的，就像一张桌子了，这个桌子是桌子吗？最开始砍下树来一个圆滚滚的木头，然后再把它锯子截断，再把它分割，抱成那个四个角，一个桌面，再把它拼装，就成了一个桌子了。那么 由于这个使用之后它有耗损，那玻桌子到一定时间呢不能用了，就把它扔掉，拆散拆解，它又成为一堆呀、这个旧的木头，乃至于把它焚烧，烧成了灰了，又变成这个尘埃尘土，种了种种花了草啊树上这个在上面去啊，它就会成为花草或者树的这个养分，变成其他的一个形态。所以桌子从木头到桌子坏掉又成为尘土，它前后是一个连贯的发展状态，就是从一个状态变成一个状态，在这一个相应状态里面它有一个稳定性，就是变化呢不是很大的落差，所以就形成了我们固定性的认识，认为这个是种，认为这个是花，认为这个是石，认为这个是芽，是这样的。因为实质上我们看这个种和芽的关系，花和石的关系，当这个芽出现的时候，种在哪里呢？找不到种，就是芽。比如说你拿一颗蚕豆啊，泡到水里面，泡到水里面，它就会由原来的这个蚕豆的干蚕豆黄颜色，就慢慢就是膨胀起来了，本来是扁的嘛，水一泡就鼓起来了，那有合适的光啊水呀、啊，它就再进一步就开始从这个某一芽端要发芽的这一端开始冒出一个小芽，再长长长长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芽完全出来了，根也出来了，这个豆呢不见了，豆没有了，因为豆的这个养分呢经过水的发膨胀然后变化，它全部吸收到这个苗上去了，所以这豆芽了，豆不见了。那么豆一定过程之后又长成一颗豆苗，你这个芽又看不到了。所以你能够从这个当中找到一个由此到彼的一个根源性的存在吗？找不到。种是一个过程，芽是一个过程，苗是一个过程，因缘的显现就是因缘本身而已。你另外多找一分，另外多找一毫都找不到，所以这里才会进一步有说了，这个芽不作思念，种不作思念，虽然从这个因相应的发展关系上来讲，有种故芽得生，没有种就芽不生嘛，因相应的发展关系嘛，这个有花故。那就有实嘛，有花的有果嘛，花的没有就不会有果了嘛，这个是因相应的发展关系，可是从相对的建立上来讲呢，它没有相并相对的一个决定，说此生了彼，彼从这个此而来，它只有一个相应发展的关系，不是能够并立来说它有什么样的联系。因如是观，就是这样观，又这样观，外因缘法的因相应义，这样才叫做因相应义。只是我们不深刻的去了解去觉察的时候，人就容易堕入这种实体性的一个存在为根源体，然后变化出种种相。你像这个数论师所说的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天地宇宙万物是怎么来的呢？是从自性来的，从一个自性根本的一个基本体。那么这个自性之所以会变化，是由于神我的推动，就是觉得一片呢，渺明呢，虚，这个空虚，太寂寥，然后就产生万动，那么这个万动就随之而起这个自性的变化，那就有天地啊，日月水火，有人，有动物，有花草树木，种种景象，然后到一定的时间成熟了，那么这个比如说人修道啊，他就去观啊，观察到原来呀，所谓的世界了，所谓的人呢，都是从自性里面呢慢慢慢慢发展出来的，我们去吃啊喝了衣食住行啊，种种的这个造作了经营啊，都是这个变化出来的，从自性里面，就像一个堆沙子的游戏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觉得没有意义，然后又回归到自性里面，那么这个是外道的一种解说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解说，从大体上来讲很符合有我的见解，有实体我的见解，所以在理解的范畴来讲呢，容易理解。那佛说缘起法，说因缘法呢，是正对治有情众生这种实体有情众生这种根源为本的见解，就是建立一个根源呢，这个做根本呢，然后发展出种种东西啊，这个是我们烦恼性的习惯。佛说因缘法就恰好是能够对治这样的习惯，那么在理解过程当中啊，如果不认真的好好的详尽的来思维来理解佛说因缘，就可能在这个当中呢掺杂实有的成分来理解，就会形成歧义，就是飘离在佛法的本意之外了，所以这个地方呢，从这个因相应观呢，是这样的一个由这个基本现象到现象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到本质性的观察发展，这个的一步一步发展来说的，所以怎么样观这个外因缘法因相应呢？就举这个例子，从种生芽了等等，就是结合一个现象的描述，那么由这个基础观察的时候呢，进一步就了解到彼此之间的这种联系是怎么样的，它没有一个依属关系，只有一个相代立的关系，从此及彼的关系，所以因如是观，外因缘法，因相应义，我们观因相应的这种观察的，那么这个了解完了，有这个基础相应的认识，我们在认识缘相应的时候也就好认识了，缘相应呢只是从缘的角度上来讲的，因相应呢是从因的角度上来讲的，因缘和观，外因缘法，缘相应义，为六界和合故，以和六界和合，所谓地水火风空时皆等和合，外因缘法而得生起。前面说因，这里说缘，这个外因缘法的这个缘相应义怎么讲呢？就是指六界和合， 那六界合合，六界本身又是一个名字了，这一个概念了。那接下来就解释这个概念，什么叫做六界。以和六界合合，就哪六界来合合呢？那么就是地水火风空实这六界。地水火风呢是物质界四大种，空界是空间，实界呢是时间，什么样什么样的时间，时节，这个六合合。地有坚固性，有支撑性，水有湿性，有聚合性，有摄持性，火的话呢有暖性、成熟性、变化性，这个就是暖性。这个风的话它有轻动性，风有轻动性。那么这个地水火风呢是过去描述宇宙的基本构成所用的一种描述方法。这个地水火风也不就是我们一般一里面所看到的水呀、火啦、风啦、地呀，不是，而是从相应的物质作用功能来分类的，就像中国本身的这个文化说的金木水火土一样的。你不能是说以铁来看金而已，以火来看火而已，这个金木水火土啊，这个炎上润下了，这个土有土主架色了，它这个都是从属性事物功能作用来分类。那么这里不展开那么多，那我们就先知道地水火风空其基本含义。时呢，时就是时间的意思，时间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它不是一个具体现象可以对应指得出来的。我们讲几点钟啊，几分钟啊，这个几点钟几分钟是我们人类把这个地球划了24个时区，然后呢一天分24个小时这样刻度的。古代呢是12个时辰，那要是印度呢是昼三时、夜三时、六时嘛，就我们讲六时吉祥呢，就是讲你一天一天都吉祥，不是说某一分钟吉祥某一分钟不吉祥，这昼夜六时是这样来分的。然后这个分又分成60分啊、60秒啊，这一个刻度。那么具体时间上来讲呢，这个佛法里面也这个详尽的这个观察的时候分析的时候说了，时间呢它就是指因果相续。就像这个桃树种子然后慢慢发展有芽，慢慢发展有树，再发展出来开花结果。那么你一个种子种下去到这个开花结果了，它怎么样快也要有个2-3年的时间那开花结果才真正成熟。它不是说种下去了马上桃子就拿出来可以吃掉了，没有这个可能。我们人的几十年呢，从婴儿幼儿、孩童、少年、青年、壮年、暮年、老年、死亡，它也是一个发展过程。那么这个发展过程就形成一种我们大概性的一个参照分类，那么就是时间的观念了。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讲十二点，什么叫十二点呢？你找不出一个具体的东西是十二点的，它就是一种参照。而且现在知道了这个，因为交通发达嘛，哪个地方都可以跑嘛，就会有时间更多的一个认识和感受了。你这个时候5点钟，别人就不是5点钟，别人可能是晚上12点钟。你这个地方是这个中午12点钟，别人可能是早上3点钟。 它这个时间是一个相应的参照。可是从这个因缘，从缘的这个参照来讲呢，也可以算是一种参照。所以地水火风空时是时间的时，你不是说这个冬天呢去播种呢种稻谷那不行，是春天，所以它有相应的四季春夏秋冬时序的安排。你就是很热的地方，它也有相应的这个机制和规律。那么就是要顺因缘。就我们学佛法也是因缘成熟，因缘还没成熟呢，说了这个也听得这个不是入耳。那因缘成熟了之后呢，他就会静静的了解认识，然后得到益处。外因缘法而得生起，就是外在因缘呢，我们整个从这个发动引发的力量来讲，这六者就可以全部都概括到了地水火风空时。你生产一台这个汽车，它也是地水火风空时的。它不离这些东西。因如是观，外因缘法，缘相因异。就是说要这样的来观外因缘法，缘相因异。那么观是这样观呢，就跟前面讲这个外因缘法因相因异一样的，它先是从这个相应联系的事物来总说，然后再进一步结合现象具体的层面来表述，那下面就开始讲了。地界者，能持于种；水界者，能润泽种，润泽于种；火界者，能暖于种；风界者，动摇于种；空界者，不障于种；死则能变种子。那么这个是，结合具体现象来描述。那么这个缘的层面，缘相应异，助显这个事物的发展呢，这个芽的产生呢，那么先从地来说，地的话它有坚固性，有支撑性，就我们种这个桃子啊，如果是个岛沼泽地，是个湖什么的，它们有支撑的东西，这一种就陷下去了，所以它有地位坚持支持，所以能持于种，让这个种子好好的安住在这个位置上。水借着润泽于种，那水的作用呢，它有湿性，所以有水啊，它才能够让这个种子饱满，进一步为发芽。如果你种的地方呢干旱或者沙漠，它怎么样都不出来了。火借着能暖于种，就是有温度，如果这个地方太寒冷了，没有热性呢，它长不出来的。所以你这个寒冷季节某些东西就种了种不了。它一就是寒冷季节的时候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的了，它就是对于火大的需要要少一点，还是有火大的力量来温暖这个种子。风借着动摇于种，这个风有动性，它能够让这个种子里面呢产生种种的变化。空借着不碍于种，就是又有空间，如果没有空间的话不行，特别是色法是变爱为色，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形体存在，要占据一定的空间，没有这个空间给它的是不行的。所以这个空界在助缘的角度上来讲呢， 它就是可以让出空间，有相应的空间给这个种子萌芽发展，所以不障于种，不障于种子，实则能变种子，实则，实就时间了，就经过一定的时间，要给它一定的时间，放到那里，今天还没长呢，明天长，明天还没长，后天长，它经过一天一天的时候啊，这个种子就长出来了，变成芽了，是这样的，就是实则能变种子。若无此种缘，种子不能生于芽。若外地界无不具足，如是乃至水火风空石等无不具足，一切和合种子灭时，而芽的生，那么这个种生芽了，在因缘的促成之下，就显现了，所以这里做进一步的现象描述，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种种缘，要众多之缘，那么这个种子的是不生芽的，那么外在的种种缘都存在的时候，都具备的时候，就是外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石界六界具足，无不具足，就六界具足了。那么就是在这个和合因缘之下，种子灭了，芽生起来了，就是种灭芽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基本现象，是这样子，那么由此现象观察之后，那么此中地界不作思念，我能忍此种子，如是水界亦不作思念，我能润泽于种，火界亦不作思念，我能暖于种子，分界亦不作思念，我能动摇于种，空界亦不作思念，我能不障于种，实亦不作思念，我能变于种子，种子亦不作思念，我能生芽，芽亦不作思念，我竟从此种缘而生。那么这里呢也跟这个因相应义一样，就由这个因的观察发展到这个更深一个层面，就是因缘生性，缘生无生，那么这里是由这个缘的展开观察到诸缘的相待，而不是说由某一个为根本为根源而发展出来到了另外一个这个事物当中去，现象当中去，这个种种的助缘所成所显的芽，这个现象就是这个现象而已，它并不是说能够水呀、火啊等等呢带到这个当中去，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存在，这个相应的概念观念都是众生戏论颠倒产生实体的固化的一个存在之后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那么这里呢虽然这个文字上的描述就是这样讲的了，那有要经过一定的思维才可以透彻的了解，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佛说因缘法皆是因缘义， 是自简自易自要，就是很简单，了解起来好像也很容易。哎，对于佛法之解说了好像也是很扼要，但是你要读此文思此意的时候，你读这些文字啦，思维这些意思的时候啊，你经过一些思维啊，你会发现说浅呢实际上呢不浅，由浅而愈深，它是蕴含了深意在其中的。所以此中地界不作思念，我能忍此种子，如是水界、风界、火界等等，地水火风有监视懒动的作用嘛。那么从这个现象界来讲呢，这个种子啊，它在这些参照条件下有支持作用，有润湿的作用，有暖的作用，有这个动摇的作用，有这个不障碍的作用，所以种子才能够发芽。那问题是怎么样呢？问题是当这个种子在诸多的条件配合之下变成了芽，地水火风空时要一定的时间成熟，那么一旦变成了芽之后，芽就是芽，种子在哪里呢？种子呢，你这个时候它已经另外这个形式了，称了，那就是以芽为称。所以种和芽是不并现的，不会说芽产生了之后还有一个种子，还有一个种子，那是不存在的了。那么芽又存不存在呢？如果从深度的观察来讲呢，芽跟种一样的，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一个现象。所以水不作思念呢，我能润泽于种；火不作思念呢，我能暖于种子，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地水火空石等等，所以种子一不作思念，我能生芽。那么这个种子一不能作思念呢，这个是从清因缘的角度来说的。我们讲因讲缘呢，这里是讲缘相应。缘的意思就是能够引发，能够出现这个事情，有相应的这种种的力量。所以地有力量，水有力量，火有力量，这个空有力量，死有力量。那么种子本身有没有力量？种子本身也有力量。前面是从因上讲，这里是从缘上讲。缘上讲就是从启发性的力量上来说的，所以就有芽生。可是从这个地水火风和种子，地水火风空实和种子这个因缘凑合之后影响之下，就形成了芽。那么形成了芽的时候，这个时候地水火风空它相应的作用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讲滋润这个芽，成熟这个芽一样的，那么芽又会变成什么？芽又会变成一种苗。当它变成苗的时候，那个地水火风又支撑于什么呢？那还有它之所以能够产生滋润，能够产生坚持，那是从种子啊这个参照角度上来讲的。可是这个滋润呢，还有这个支撑呢，暖化了等等作用呢，本身在改变，在变化种子这一个现象，芽这个现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种子不作思念，芽不作思念等等。为什么？当有一个水能不能种子为芽？当有一个火能不能种子为芽？当有一个空能不能种子为芽呢？它不能呢。所以没有说水能够决定，种子能够决定， 这个空能够决定，地能够决定，火能够决定，哎，就是众多因缘相待的关系。那么从这个参与的角度上来讲，水具备了滋润的作用，火具备了暖的作用，地具备了坚固支撑的作用，风具备了动这个作用，空具备了不障碍的作用，时间具备了让它变化的作用，就只此而已。所以众因缘成，众因缘现，就像放电影一样的，前面有个屏幕，然后拍了相应的信息存留在这个电脑里面，或者是这个光碟里面，再经过相应的仪器等等，把这个光投出去，把这个磁信号放出来，就形成声音，然后就有图像呢，有声音呢，就看电影呢。那么实质上呢，它就是声光的组合。但我们去看的时候呢，看着看着就忘记了，就觉得当中的人物如何，事情如何发展，是怎么样的，那就好像看到一幅画，经过这个笔画出来之后，青山绿水，红花绿叶。那么实质上呢，它就是一张纸，一堆染料，一堆颜料，经过合理的分布组合，那么就形成构画出来的图案，种种的效果。那么这个种子到芽，在这个地水火风空石的这个辅助作用之下而有展现，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当中你能够找得到它根本的一个根体根源体所在吗？找不到。所以这里讲的是这个水呀，不作思念，火不作思念，风不作思念，是这样的。彼芽亦非自作啊，这个还有一点虽然这个种子亦不作思念，我能生芽，芽亦不作思念，我竟从此众缘而生。虽然有此众缘，而种灭时，芽既得生，如是有花之时，实际得生。那么这个虽然就跟前面讲虽然一样的，就说从这个因缘现象，从这个深刻的进一步的观察认识是这样的。那么事实上来讲呢，确实众缘所成，就是有地水火风呢，这些众缘呢，那么种灭芽生，现象界这个彼此之间有这样的关联，存在相应的关系，可是彼此之间并不是某一个可以决定某一个。那么前面所说的这个芽不作思念，地水火风不作思念，是一个事实，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有它细微之处。所以不要以为说就是从现象界的展开呀，基本的观察了，它就不会有深度。实际上这个现象界的观察，只要你有细微的这个发展，有这个认识，就会有表即里，有浅之深呢，会能够这个增上，能够发展到深度观察。那么这里的这个讲到现象和这个事实。下面呢，彼芽亦非自作，亦非他作，非自他具作， 非自在作，亦非实变，亦非自性生，亦非无因而生。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自作他作，自他作，这个非自他作，非自在作等等等等，那么是结合了通常认识事物的时候所存在的一些错误观念，一些错误认识，这个彼牙非自作，在讲中观里面讲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就是破事不生意，那也是讲到这个内容，只是在中观里面呢，在阐述的时候呢，举的例，说的这个逻辑的推理啊，非常的多详尽，比较繁复，要有一定的认识之后才可以明白，才可以了解到，那这里呢就只是基本性的结合前面的因缘观呢，缘起现象呢，来给大家做这个解说，就是彼牙亦非自作，就是这个牙的成呢，不是牙本身成，牙本自成，不是这个样的。如果本自成的话，那就是种里面具备牙性，在种当中就已经有牙了。那么既然有牙的话，就何待于生呢？就不待于生嘛。所以这个牙的形成，它不是自力所能够决定的，种子本身决定的。假设种子本身能够决定，它就不带于阳光水分，不带于泥土。那么是不是说这个阳光水分就能够决定有牙呢？也不是，不是说我有水就有牙了，我有阳光就有牙了，就好像这个土地很肥弱，雨量充沛，阳光具足，但是这个地方没有这种物种，它是不会长的，它一定有相应的这个物种，所以非他作，非自他具作，就是是不是说这个有他有自都具备了就行了呢？也不是的，就像一个种子放到那，也有水啊，有阳光等等，那么这些东西都存在的，但是如果它没有时合的节令，相应的种植培育，那么这个种也是不会有芽的。现象界有很多东西都这样的啦，地水火风空石啊，种子啊等等都存在了，所以非自他具作，不是说这个自他都在就做了，就会成为芽了，非自在作，这个自在作是什么呢？自在作是自在天，那么有的观念就是认为神造的，大自然界的一切东西啊都是神造的，神决定了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神能不能决定这个种子发芽呢？神也不决定这个种子发芽。假如神决定了这个种子来发芽的话，那我种稻谷也好，不种稻谷也好，我都会有米饭吃，那这个就是神决定的，但是神不决定这个事情，所以非自在天作，亦非实变，有的就是一种自然的这个理论，这个自然理论其实就是无因论，就是说任何事物，比如说这个太阳飞出来呀，非有春夏秋冬啊，非有这个鸟语花香啊等等啊，它是不用什么机制，也不用什么理由，它该出现就该出现，所以这个就称为自然性，自然作，非时变，不是时节因缘的一个展现，就是非时变，非自性生，这个自性生就是自体所成的，自性所生的，就比如说这个种子里面，它已经就隐含了芽的这个体性了，就有芽存在了，那之所以会发芽呢，就是 这个根本性的牙为阴，然后有种种条件呢，它这个种的形态消失了，牙的样子露出来了，这个就是自性生的含义。那么这里牙呢非自性生，亦非无因而生。这无因而生跟这个非识变呢说自然有啊，这个意思呢，这个观点理论是接近的，就是无因而有。太阳出来就是出来，不是有因的，不是有什么样的因缘的。那么这个牙的生以前外这个因相应缘心应缘相应来观呢，是因缘而有，因缘而现，因缘而生的，不是无因生的。虽然虽然呢就是说这样即使这样但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结合现象本身来讲，地水火分空实界等和合种灭之时而牙得生，就是说从现象界的这个来观察的话呢，这个地水火分空实界了六界和合种灭牙生，种灭了，这牙生，这是我们一般这个了解事物的时候，了解这个外在现象的时候都可以了解到的。那么这个了解是一般性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不做深度的观察的时候，如果进一步具体的做观察做讨论的时候，那么世间种种细论就是有自作他作具作这个自在作等等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依佛觉悟真理，对于现象界事实的如实观来讲呢，是因缘法，是因缘现，如是因缘，如是展现。所以既不是自作，也不是他作，也不是无因而有，是依因缘来观。所以正是依因缘观，见法不著于法，能够这个与法呢消除原有的这种固化的概念，那就能够得自在，能够见法性，能够见真理，能够见法身呢，证入啊实相，见佛，是这样的。是故应如是观，外因缘法缘相应义。那么这个是外因缘法缘相应义，因相应观完了就观缘相应，说我们这个学了这些内容之后啊，自己也可以好好的比照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这里是举种子和芽，那你可以举比如说一支笔一张纸一件衣服，那么这个衣服的因相应义缘相应义是怎么样，那么这个当中因相应缘相应它互相的关系应该怎么来介说，依照这个经典所说了，你要举一隅反三隅，举一反三，这样来认识。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事情，你起了这么一个烦恼，这个烦恼的因缘是怎么样的，它与哪些因相应，与哪些缘相应，然后有了你这样的一个烦恼，那么这个烦恼它是不是说一直在盘绕在你的心里面呢，它不会走的，那它又因为相应的因相应缘相应呢，这个烦恼熄灭了。比如说你还有另外一个欢喜的事情想起来了，这个烦恼就不见了，就走掉了。所以它这个因缘的展现呢，它是一个动态的，很多很多事情在变化。那么下面呢，应以五种观彼外法， 那么从基本意义上来讲，从缘相应，从因相应都讲述了，讲述了以后再把它放开来，综合的去观察，比外缘法有五种观来观，何等为五？不长，不断，不已，从于小因而生大果，与彼相似。那么这个就是结合外在的现象，外因缘嘛，做更广泛的观察，做更具体的详实的认识，那么就分了五个层面：不长、不断、不已，由小因生大果，这个由因生果，这个相应的连贯性，那么这里讲呢，解释呢，就是与彼相似。下面就开始解第一义：云何不长？为芽与种，个别异故。彼芽非种，非种坏时，而芽得生，亦非不灭，而得生起。种坏之时，而芽得生，是故不长。这里不长就是无常的意思嘛，不断不长，不依不异，那也跟这个中观里面呢，后面这些论述啊，这个是相衔接的。那么怎么样讲不长呢？这个长呢是永恒的概念，长的概念。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啦，自体啊，你从小到大一直活的了，你觉得我就是我，我始终就是这个，这就是一种长的概念。比如说你看到的这个杯子啊，你今天看是个杯子，明天看是个杯子，昨天看还是个杯子，再往前再往前，你在市场上去买了这个杯子的时候，你对它的印象是固化的，是固定的，你就觉得这个杯子啊就是这个样子啊，认为这个就是没有变化了，它是一个常的存在。那么这个外因缘是不是常呢？外因缘显现，外因缘变化，它不是常的。那么为芽与种，个别异故。那么这里就是很清楚的，很显然的揭示出来不常之意，不永恒的意。芽跟种是有差别的，芽跟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稻谷的种子，或者是这个豌豆的种子，这个种子是圆的了，那么这个芽呢是长的扁的了，这个种子是黄的了，芽是青的了，那么整个颜色、形体、质地都是变化的了。比如说这个豌豆种子很硬的，但是这个苗是很稚嫩的，这是变化了，所以不长，个别异故，这就是基本的定义，就是变化性的。长呢，就是不变化性的，是变化性是这个不长呢，是这个长呢不变化性的这个相对。彼芽非种。就是这个芽呢跟种呢是不一样，芽是这样的，种是那样的，非种坏死而得芽生，非不灭而得生起。就是说这个芽的显现，既不是说这个种坏了的时候芽的生起，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这个芽生了之后这个种啊不灭，种还存在，亦非不灭， 癌的申请。那么这个如果要更细微的去观察的时候，我们讲的生呢，讲的灭呢，生是一个假象的，灭同样也是一个假象的。就比如说这个花谢掉了，我们概念里面就觉得不存在了，没有了。实际上呢，这个花谢掉了之后它变成泥土啊，你说它存在还是不存在呢？我们讲存在只能具体的相对的说某一个现象它的存在，而不能够确定有一个存在体，存在本身可以定义为存在的。那么通过因缘的具体去观察的时候，就会突破我们对于现实世间呢，生活状态里面呢，种种世界种种事情的这个假象的层面，就会触及到真实的层面。我们一般的以为呢，就是说这个种子坏了芽得生，或者是说芽生的时候种子不灭啊，种子还存在。那么种坏芽生呢也不决定，泡到水里面很多种子，那也有一些几种子啊，几颗种子啊，它不生芽的，那种已经坏了，坏掉了，那芽不生呢。所以非种坏事而芽得生，只是从相对的这个形体表现上来讲，有种发芽，芽的现象显现之后，种的现象就不存在，它就消散了，不见了，消失了。就好像冬天下雪了，下了雪之后呢，太阳一出来呀，雪就化掉了，化掉之后雪就变成水了，雪水了，看不到白白的雪了，只看到清澈而这个流淌的水，它变掉了。它是这么一个一个变化转化的层面。但是你也不能可能说这个雪水就是还是这个雪为体性的为依托的，因为当水流的时候，你到哪里去找这个雪呢？白色的雪到哪里去找呢？那么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你离开了这个所谓的白色的雪，又从哪里出来这个水呢？所以它只是由太阳的这个光热照射作用之后融化了。那么这个种和芽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所以它不是种坏时芽决定得生，亦非不灭而得生，是这个样子的。种坏之时芽得生，是故不长。说这个不长呢，假如说种坏芽生，这里它就存在一个怎么样的缺陷呢？就是种和芽并现，种和芽并现，那么就是有长的概念。那如果从种和芽的发展变化关系来讲，种是一个状态，芽是一个状态，不是从种到芽另外有一个所得或者另外有一个所失，它就只是从种到芽因缘的一个变化而已。所以种坏之时而芽得生，是故不长。由种到芽它是刹那刹那刹那刹那变化的，所以无常之相是这个样子。所以这里讲因缘这个第一义，那么关于因缘外因缘的第二义呢，是不断。云何不断？非过去种坏而生于芽，亦非不灭而得生起。种子亦坏，当耳之时如称高下而芽得生，是故不断。 这个不断的基本意啊，就是指生灭变化前后相依相续，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过去的种，非过去种坏而生于啊，不是说这个种子坏了，坏了过了一些时间之后芽生出来了。那如果是说这个种子坏了过了一些时间之后才生芽，那么这个坏的种跟芽有什么关系呢？那岂不就是没有关系了？那如果说有关系的话呢，那就是种和芽相并。这个呢，种是独立的，芽也是独立的，种和芽是可以不说它的这个关系，甚至于那如果说种坏芽生之后而生，那么就是断的关系，断了，亦非不灭而得生起，也不是呢不灭而生起，就是既不是种坏了生芽，它是种灭芽生，是一相续相连贯的关系。所以这个呢不断，种子一坏而得当耳之时，如秤高下而芽得生。这里就举一个什么比喻啊，就举这个秤为比喻，就一根秤呢、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它这边高呢就那边低，那边低呢就这边高，这在这个称的过程当中呢，高下是同时的，都连在一杆秤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相应的来比拟，来比，比方说种子的灭和芽的生中间没有间隔，它是连贯在一起的，所以四故不断，是这样一个讲啊。所以第一是不常异，因为种子和芽变化了，不同了。第二义呢是不断异，就是才灭即生，是相连贯的。那么这个是由前面的现象观之后，又做一个相应的综合，综合之说。那今天就先说到这些。